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所要分享的课程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这一讲是第十三讲，我们要进入何西阿书的部分。何西阿书是由先知何西阿所写，而先知何西阿所侍奉年代大概与先知阿摩斯是相对应差不多的年代，都在主前八世纪的时候。但是呢，先知何西阿是稍晚于阿摩斯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来谈一下先知何西阿所侍奉的年代有哪些特色，他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或是挫折。首先一章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一节更细节的部分。何西阿书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但是呢，标题是先列了南国，再列北国的君王。不仅如此，从南国乌西亚到西西加这些犹大王的执政年代呢，对应到北国以色列执政的君王，如果大家可以对照年表来看，会发现不是只有一个耶罗波安一个君王而已。这些犹大王所对应的年代还有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县、比加辖、比加与何西亚等等。而且根据何西阿书的内容来看，整个何西阿书的内容是延续到了北国亡了的前后，所以学者推测何西阿的侍奉年代是从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主前722或721年北国灭亡的前后。那为什么一章一节会先提南国犹大呢？其实这边所列的四个犹大君王跟以赛亚书一章一节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以赛亚和何西阿侍奉的年代是有重叠的。而两卷书都先提南国，除了以赛亚书是南国的先知所作，这里何西阿书可能是后期南国编辑的痕迹，呈现了一个南国编辑的观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从耶罗波安二世的时期到最后何西亚是一段什么样的时期呢？这段时期的状态我们可以来看列王记下十五章八到三十节，让我来念给大家听，中间我或许会跳过一两节或是三四节。王下十五章八节，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八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第十节，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十三节，犹大王乌西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17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19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他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20节，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作王。23节，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25节，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雅尔戈伯和雅利耶并激烈的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27节，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29节说到，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来夺了这些地方和拿弗他利全地。我们跳过一些细节哈，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不停出现的是什么呢？是某个人起来击杀前一个王，篡了他的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在北国最后的20-30年间，就换了6-7个王，而且都是被刺杀篡位的。而且有些王呢，他作王的时间非常的短，6个月、1个月或是2年，是非常短的政治生涯。所以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可以让大家有个感受，北国的末年政治是非常非常动荡且不稳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动荡跟不稳定呢？其实是跟当时的国际情势非常有关。刚刚有念到一个普勒王，还有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普勒跟提格拉庇列色很可能就是同一个王，都是在讲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3世。他在位的期间是从主前745到727年，大概就是北国最后这20-30年间。提格拉庇列色3世呢，是一位非常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就是他使亚述成了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的帝国。他重新规划了行政的区域，设立了监督的制度，来监督各地的总督。因为之前的亚述就是因为各地的总督起来叛变，所以国势曾经一度的削弱，但是他重新设立了监督制度。 不仅如此，他也设立了职业军队，以及只属于君王的长征部队。另外呢，这个时期亚述也发展了一些非常新兴有效、令人闻风丧胆的军事武器以及战略。比如他们的攻城策略就非常的厉害，跟以前的围城策略是不一样的。所以近东一带听到亚述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另外亚述人也非常善于攻心，他们会把战败的人插在长矛上，就像 BBQ 一样，这在亚述的壁画当中都可以看到。甚至他们也会将敌人剥皮，这些行为举止呢，都是要使敌人非常非常的害怕，以至于他们不敢来与亚述对抗。提格拉庇列瑟三世执政的时期刚好位于北国末年的二三十年，这时候亚述的崛起以及成为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的帝国，对理解八世纪的先知以及先知书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亚述是这时期近东一带、地中海一带最害怕、最畏惧的强权势力，所以在这时期的北国、南国，甚至所有的近东、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大部分他们的王宫当中可能都会分成两派，一派是亲亚述的，一派是反亚述的，也就是或许有些人会理解成鹰派以及鸽派。而由于亚述的势力日渐增大，造成地中海东岸的压力也日渐增强，大家都很害怕被亚述并吞。所以在北国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宫中的两派亲亚述以及反亚述的这两方政治势力不停的角斗，并且不停的并发谋杀篡位的事情。何西阿书在第八章谈到，他们立王不由我，立首领我也不认，很可能就是反映了这段时间北国是试图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政治手段，使用暴力、谋杀、篡位来改朝换代，以求取国家安全的这些篡位事件。而这些事件，他们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出于上帝，因此上帝谴责他们。在亚述日渐增强的压力之下呢，以赛亚书第七章记载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有记载，在何西阿书可能也有暗示。这件事情它的直接结果是几乎导致北国覆灭，而亚兰完全灭绝。以赛亚书第七章，我来念一下这边的经文，从第一节开始。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里呢，以法莲当然就是北国以色列，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亚兰与北国以色列结盟。那他们结盟的原因就是想要结盟反叛亚述。接下来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讲到大马士革亚兰与北国以色列联手攻击犹大，而亚哈斯是吓得要死，因为大马士革亚兰与北国以色列在当时候是非常强大的国家，当然没有亚述那么强，可是比犹大强大多了。南国犹大这个时候并不是亚述的附庸，他没有办法去抵御来自亚兰以及北国以色列的联攻，所以他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这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虽然以赛亚极力的想要劝慰亚哈斯，虽然以赛亚极力的要让亚哈斯知道你可以相信上帝必然会保佑南国犹大，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可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虽然一方面怕得要死，但一方面他不愿听从以赛亚的建议。以赛亚说来自上帝的话，向上帝求一个兆头。所以呢，犹大所做的是他自愿成为亚述的附庸，请求亚述出兵救援。结果这个事情造成了之后北国以及亚兰灭绝。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亚述出兵救援是在主前732年，提格拉庇列瑟三世他听到犹大的求援，他也愿意出兵，他先出兵地中海东岸一带镇压叛乱，沿着地中海东岸攻下腓尼基诸城还有腓力士的诸城，去掌握了沿海的大道，先掌握了一个最重要的道路。为了不让南方的埃及介入这个战事，最后呢，他才挥军北上去攻打大马士革的亚兰还有北国以色列，所以之后亚兰就此就灭亡了。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亚兰灭亡之后，北国其实他也丧失了大部分的领土，他丧失了在约旦河东还有基尼列海加利利海一带的领土，他只剩下的是中间以法莲支派所在的以法莲山地还有周围的一点点地区，所以他的领土从本来非常大片丧失了北方东北方一大片，只剩下中央山地的一小部分，并且他继续的被迫臣服于亚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何西阿他是在一个内忧与外患的时代来做先知的。 在北国的国中，你有阿摩斯所说的欺压弱势、缺乏公平公义的问题。这个缺乏公平公义的问题在何西阿书也仍然看得到。而在宗教上，之前耶户所清理的巴利崇拜显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了。你在第二章的时候，还有在后面好几章，都会看到这时候北国的巴利崇拜也是非常兴盛的。而在外交上，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亚述帝国，虎视眈眈的要吃掉你。在宫中，你有鹰派的势力和鸽派的势力，两边是没有共识的，每隔几年就会有谋杀篡位的情况发生，而且大家会讨论着是否我们要臣服于亚述。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各个方面，社会、宗教、政治方面都非常坏的一个政治氛围下，何西阿被呼召出来做先知。不仅如此，更惨的是他的太太还背叛他。所以我们现在很快来看一下何西阿的婚姻与家庭。一章二节说到，上帝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其实按希伯来文更准确的翻译是，当上帝开始借着何西阿说话时，当上帝开始借着何西阿说话时，是一个复数的时间子句。谈到当上帝开始借着何西阿说话的时候，而很稀奇的是，第一件事就是要他去结婚。借着何西阿说话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当然啦，上帝都是借着先知来对以色列说话的，每一个先知都一样。但是呢，第二个方面，上帝是借着何西阿的人生、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自己的境遇来对以色列说话。而割面非常有可能是在第一个孩子之后背叛了他的丈夫何西阿，很可能第二、第三个小孩是他与别人通奸所生的，这在我们下一讲会讲得更加清楚。而这是何西阿的婚姻，而上帝要借着何西阿的这个婚姻来对以色列说话。我在之前教何西阿书的时候，通常都会介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面纱》，英文是 The Painted Veil， 主角是爱德华·诺顿与 Naomi Watts。 这部电影呢，是我在温州教完密集班之后，去上海在一间旅馆里晚上看的。这部片的主角爱德华·诺顿所饰演的 Walter 是英国的一位细菌学家，他遇到了他的太太结婚，他也非常爱他的太太。之后呢，他们一起被派到了上海，而这位英国太太呢，在上海因为语言的关系都是跟各国的大使，特别是英国的大使在租界区游玩，他就是一个细菌学家的太太。那 Water 是比较木讷、不懂生活情趣的人，但非常包容他的太太，愿意供应他的太太，让他到处去游玩。但有一天之后呢，他的太太遇到了一个能言善道的、很英俊潇洒的，也是一样从外国来的人，就外遇了。Water 有感觉到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他的太太有外遇，但他没有当场拆穿他的太太。之后再过了一段时间， Water 有机会去到中国一个非常偏僻、非常遥远的乡下，那是一个霍乱的疫区。 因此他要求他的太太与他一同前往。他的太太说，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一同前去呢？那不是一个女人应该去的地方。 Walter 非常讥讽地对他说，你应该来，你应该来陪伴你的丈夫，支持你的丈夫。在去的路上，山路非常的窄小，非常的狭窄， Walter 就让他太太坐在轿子里，但是他自己一路的步行。到了霍乱的疫区，他跟太太虽然同住在一栋建筑物内，却是不同的房间。他也不愿意跟他太太讲任何一句话。这是整个电影大概开始的一部分。在之后这部电影的访谈当中，记者问爱德华·诺顿说，为什么会接演这部电影呢？爱德华·诺顿说，演婚姻破碎、女人或太太心碎的电影有很多，但很少有电影是从男性、从丈夫的角度来谈一个心碎的丈夫。而这个心碎丈夫呢，其实就是何西阿书的开端。有些人读旧约可能会觉得旧约的上帝规条非常的多，给了以色列民很多的律法、律例、典章。而当以色列百姓不遵守的时候，上帝就会降罚。这些都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上帝与以色列立约是白白的恩典，但当立约之后，以色列却有当守的责任以及义务。而当以色列被约的时候，不守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上帝就会来依约降罚。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在旧约当中，上帝好像降罚非常多次，上帝降罚好像一点挣扎都没有。但是呢，何西阿书这本先知书一开始会让你开始看到一点端倪。上帝借着何西阿这个心碎的丈夫，这个脸面尽失被背叛的丈夫，来向以色列说话。离弃上帝的以色列就像去跟情人通奸的妻子一样。这是第一次在先知传统里用妻子与人通奸来谈以色列的背道，来谈以色列的离弃上帝。所以这是我们在先知传统里第一次可以稍微走进上帝的内心世界，知道上帝在面对背道的以色列，他也是一位心碎的丈夫。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讲会继续来谈何西阿书。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